接着继续来上课，那样是第四页哦。那接着就是讲方便品它的一个大要。那方便呢，其实就是为了达到目的所用的一个方法啦。所用的方法就是方便。那这边呢，这个方便就是维摩诘示现身病，以这样的一个四级的方便呢，来帮助释迦佛弘扬大乘法。那刚刚讲过了，就是维摩诘是很有名望的人，所以他生病大家来探病，那藉由大家来探病呢，那维摩诘居士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开示。那开示了什么呢？开示就是说不要执着这个色身，这个色身呢是无常苦，所以大家应该要追求什么？追求法身。那如何追求法身？那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，那行这个清净的菩萨行，那才能够得到这个常住的法身。好，那除了这些居士去探病之外，那当然佛也很重视维摩诘居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总是要派遣一下他的弟子去慰问一下。所以接下来弟子品，那就是这个佛命声闻弟子去探病的了。结果这些弟子都怎样呢？不敢去啊，怕得死啊。他们就说曾经被这个维摩诘问难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带佛去问病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些弟子都是阿罗汉，那在维摩诘居士看来，他们到底有哪一些过失？那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。那声闻弟子不行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派菩萨去喽，对不对？那就派了四位菩萨去。那这四位菩萨呢，是哪四位呢？就是弥勒菩萨，然后还有光严菩萨、慈氏菩萨跟善德菩萨。这四个菩萨你们听过几个人？弥勒菩萨已经听过嘛，慈氏菩萨也很有名嘛，对不对？那其他两位像光严啊跟善德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有名，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听到。结果他们敢不敢去？他们也不敢去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维摩诘曾经就是以受记道场降魔布施对这四位菩萨问难啊。那其实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这是就是做道场啊降魔啊，就是我们就开始菩萨行，就是第一个六度里面第一个就是布施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行菩萨道，你就要修六度布施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功德圆满就做道场嘛，就菩提树下嘛，找棵树坐下来准备成佛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成佛之前你一定要先怎样？降魔嘛，这不都是很正常吗？为什么会被问难？那这边呢，导师，不是，就是说我们后观院长这边就讲到说，以降魔为例就好了，就是在经里面呢就有讲到说，魔王为了扰乱菩萨修行，所以故意将魔女也送给慈氏菩萨，然后慈氏菩萨呢他就说，我是出家人哦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他说我是出家人，没有办法接受。那维摩诘这个时候就说，没关系，我是在家人，那你把魔女送给我吧。那是不是维摩诘很好色啊？不是啊，就是说不管是任何人，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，那菩萨都是怎样？一视平等啊，都是要度化的众生啊。所以维摩诘呢就为这个魔女说法，那说完法之后呢又劝魔女赶快回去，回去干嘛？教化其他的天子这样。所以降魔不只是说我要降服你，不要让你捣乱，而是怎样？要能够令魔辗转教化，主要是要教化他啦。 引导他，教化他，所以没有天生的坏人，知道吗？坏人他为什么做坏事，一定有他内心的一个因素跟外面的一个因素，所以我们只要去改变，改变他内心的一个想法，所以就是引导他，教化他，这样才是显示出大圣狭魔的特色。好，那第五品文殊师利问疾品，所以四大菩萨不敢去啊，那总不能没有人去吧，所以最后只有派文殊师利菩萨去。为什么派他去？因为他是智慧第一啊，他是智慧第一，然后派他去就没事的嘛。其实也不是没事的，其实他就是配合着这个维摩诘，然后去弘扬大圣法。然后去的时候当然就先问病哦，他就问说，那你为什么生病啊？那维摩诘回答的也很妙啊，他说，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，若一切众生病灭，则我病灭。等一下人家去问你为什么生病，然后就说因为众生生病啊，然后众生病好了，那我不病也就好了。那如果有人跟我这么讲呢，我一定会跟他讲说，那你的病不会好了。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在我们后面其实有解释，主要为什么维摩诘会讲这句话呢？因为他说主要是慈悲的缘故啦，慈悲众生的缘故啦，慈悲众生所以才会生病啦。那菩萨之所以生病呢，那主要的来源就是因为大悲啦。那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啊？大家有听过子病所以母亲病，孩子生病了，那母亲也就跟着生病了。为什么说母亲跟着生病？担心啊，懂吗？担心，这儿子在那边发高烧生病的，作为母亲的很担心，所以他儿子生病，母亲就也好像生病那样子。那如果这个儿子病好了，那母亲还需不需要再担心？就不需要了。所以维摩诘也是一样，他就是大悲，就是担心众生啊。因为众生还在生死苦里面，或者众生还执着在某一个方面里面，就没有办法向于佛道，所以他就担心这些众生，所以他才会说因为众生病所以我病，那如果众生病好了，我的病也就好了，这样。然后接着又有谈到说菩萨应该如何去慰问有病的菩萨了，就是说我们同样都是修行人，也同样都是学佛的人，那我们学佛的人如果我们学佛的人有人生病了，那我们怎样去慰问他？去的时候是鼓励他呢，还是呵斥他？其实要看情况了。有的如果某种情况的时候呢，你去呵斥他一顿，反而会让他振作起来。有的人很萧条嘛，你呵斥他一下，他都会振作起来。有的就担心受怕啊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那你就去呵斥他，死是正常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意念三宝啊，没有人不会死的，所以你这样去呵斥他，讲一讲，哎，有道理，然后他就振作起来了。那有的人就是太懦弱了，你就要鼓励他，勉励他，叫他不要担心啊。好，那这边要讲到说，菩萨如果自己有病，那怎么去调伏自己？来自调伏他人。那这边呢，这边讲的也蛮好的，就是说如何自调，如果我们有病该如何调伏，怎样去调伏自己乃至去调伏他人。那怎样去调伏自己？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吃药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吃药，但以佛法来讲呢，它就是空悲自调。空就是智慧啊，你要有性空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你还要利他的悲心，所以你要这个智慧跟悲心，这是属于自调，用空悲去调伏自己。 然后对于他人呢，怎么去调伏众生，慧跟方便调他，你要去调伏他人，你也要有智慧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有智慧没有方便，那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利益他人的了。那如果你有方便没有智慧，也是没有办法去利益他人。所以你要有智慧又有方便，你才能够去利益他人，调伏他人。那接下来就是第六，不思议品。那不思议品呢，这边主要是舍利弗啦，因为就是文殊师利就会代表，那他就带着这些声闻跟菩萨去了。那舍利弗呢，一到这个文摩姐家里呢，就看到，哎，为什么空无一物？如果你们来上课啦，然后一进讲堂，哎，无桌啊，无椅啊，是要坐对？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就跟大家想的是一样的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坐哪里呢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文摩姐就怎样呢？她就问他说：“你是为法来还是为椅子来的？”所以下次我们就把这个桌子椅子都搬走了。然后你就说：“哈，我都要不一样，没那上课。”然后就问你们说：“你们是为法来的还是为桌子椅子而来的？”那你们要怎么回答？你们要说我是为师父来的，那我跟你们讲，滚！没有啦，就是说舍利弗就说我当然是为法来的啦，我不是为了创作。那维摩姐就趁这个机会，她就说求法，你要求法，你求的是什么法？那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求法？所以我们维摩姐居士呢，他就跟舍利弗讲啊，他就说。如果你还看到有一法有相，如果你见诸法有相的话，那你所求的都是非法了。哦，你所求的都是非法。所以文摩姐居士说：“求法者，于一切法因无所求。”所以，我们《金刚经》是不是有一句话很有名？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对不对？所以跟这边的于一切法因无所求是一样的意思，因为法它有相可住吗？没有，以实相来讲，它是无相可住的。就算是以世俗地来讲，我们是不是有看到相状？但这个相状它是固定不变的吗？它是随时一直在变化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自身是不是随时一直在变化？看得到吗？你绝对看不到，但是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呼吸。你的呼吸有停止过吗？没有嘛，就不断的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，一出一入，从没有停止过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不是在变化？这就是在变化。乃至我们的血液，它是不是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？它有没有停下来？停下来就中风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脑阻塞啊，淤血啊，所以这就是对于世俗法来讲，这个相它也不住，它也没有定相。那如果以圣义地来讲，那更没有一相可求了，更无相可求。所以真正要求法，是于一切法因无所求，也就是于一切法无所住。然后他又用神力，就是借来了32000个椅子，那他的房间小小的，怎么可以容纳这么多呢？这就是显发大小相容不可思议的事情。那为什么大小可以相容？像我们这边顶多可以排几张桌椅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拍个100张吧，椅子可以拍个100张。如果今天搬来一个10000张，放得下去吗？在我们的观念一定是放不下去的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在维摩诘居士他却可以小小的房间容纳了这么多的椅子？那在我们后面呢，他会解释到，主要就是以因缘假名 所以才能大小相容，因缘假名啊。所以其实导师也有举一个例子啊，他说像我们的眼睛的瞳孔是不是小小的，对不对？但问题，我们瞳孔虽然小小的，但是我们却能够将外境这一切收纳在我们的眼底，那这就是大小相容了。意思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，其实它没有实性，但是我们众生就是有这种自信执，认为它是实在的，所以就被局限住了。所以当局限住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办法大小相容了，处处成为障碍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知道其实一切都是因缘假名，它没有实性的，那这个时候大小是可以相容的。好，那第七个就是讲观众生品。那要度化众生呢，就先了解众生。所以如果觉得众生这么多这么难教化，那是很容易就退心的。所以维摩诘说，菩萨呢应该要观众生如幻化，那行真实的慈悲喜舍，帮众生灭除烦恼。那这边就有一个典故哦，就是讲这个法的时候呢，那有一个天女就很欢喜啊，那她就出来散花供养大众。那这个花呢掉下来掉到菩萨身上的时候呢，就直接掉到地上去了。结果掉到这些声闻弟子的身上呢，就怎样粘连住了。所以这边呢，其实我有去把这段经文找出来呀，蛮好玩的。就是说他落到这些大弟子身上呢，就连着不会掉下去了。那这些声闻弟子呢，就用神力啊，赶快要把这个花除去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天女就问舍利弗说，你为什么要去把这个花去掉？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花拿掉啊？那舍利弗说，这个花不如法啊。因为你看我们大家有没有受过八关斋戒？有吗？对不对？那其中有一条是什么？就是不以这个什么不涂香啊，不花蔓延身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花掉在他身上，他就紧张啊，死啊死啊，不如法、啊、犯戒了，所以要赶快把它去掉。结果天女怎么讲呢？天女说，你不要以为这个花不如法了，他说花呢根本就没有分别了。到底是谁在分别如法不如法？是你的心在分别如法不如法。然后他就说，你看那些花，他说如果在佛法当中出家，你有所分别的话，那就叫做不如法。如果你能够无所分别的话，那才是如法。所以他就说，你去看看人家那些菩萨，那花有没有落在他身上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，已经断除了一切分别想了。那只有你一直住在这种分别想，所以你才是真正的不如法。所以烦恼没有断尽呢，花就会着身上。那如果烦恼跟习气断尽了，花就不会染着在身上。然后还有一段对话，你看这边。这边就是舍利弗跟天女还有一段对话，那主要就是在显示男女没有定向啊。那也就是说，当天女跟舍利弗讲完之后呢，那舍利弗很好玩哦，舍利弗就问那个天女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转女身啊？就是转女还男啊？因为一般我们就觉得女身是不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女人。”五种不得做，不得做什么？梵王、帝释乃至魔王也不可以，转轮圣王也不可以，啊，佛也不可以。所以他就觉得说，欸，你这么优秀啊，你为什么一直要处在这个女生的阶段？你为什么不要转女还男呢？转成男生呢？那你知道天女怎么回答他吗？天女说：“我求女人相不可得啊。”你叫我怎么转？ 然后那个天女也很好玩哦，这天女她就用神力将舍利弗变成天女身，然后天女呢，她就变成舍利弗身，所以她就问舍利弗说，她把她变换了嘛，然后她就问舍利弗说，你为什么不转女身？然后舍利弗就笑笑说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女身，差点被她搞疯了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天女就说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舍利弗不是女的却现女身，所以一切女人也是一样，虽然现女身，但是没有女相可得啊，没有女相可得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这个法它有实体的话，这个女人她有实体的话，我们再来说转跟不转。那如果都没有实体，那还有转不转的问题吗？听不太懂，对不对？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死女大家知道吗？死女就是不能生育的女人，叫做死女。那如果有人问说，死女是生男还是生女？如果她能够生，这个女人能够生，我们才来进一步说，你到底是生男还是生女，对不对？她都不能够生的，你还问她你是生男还是生女？所以意思是一样，根本就没有然后你去讲说为什么不转女生，就没有女人的实相，那去问说为什么不转女生。七品第七品讲，就是第八品佛道品啊。那佛道品哦，这边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内容，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讲上求下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应该要去如何观众生利益众生哦，那才能够通达佛道。但是维摩诘说什么呢？怎样才能够通达佛道？他说：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所以你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？非非三者，它是健康的吗？没健康啊。为什么他说要行于非道才是通达佛道？这边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，这边后官院长他有从几个角度把它摘要出来，一个是人天，我们从人天的角度来讲，然后呢再从二圣的角度来讲，然后才说明真正菩萨到底是怎样通达佛道。如果我们从人天来讲，来说明正道跟非道，那人天的正道是什么？人天的非道是什么？人天呢、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啊，属于人天。那它的 正道呢，当然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怎样，往生善去啊。所以善去才是人天的正道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非道呢，那就是堕入恶趣。那如果从二圣的角度来看正道跟非道，那以二圣的角度来讲，它的正道是什么？就是去向涅槃，去入涅槃。所以它的非道是什么？去向生死。所以去向生死对二圣来讲就是非道。那菩萨呢，以大圣菩萨来讲，什么是正道，什么是非道？为什么维摩诘居士说行于非道才是通达佛道？那正道，菩萨的正道当然就是上求下化，对不对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这个就是菩萨的正道。那如果非道呢，这边讲说行非道而不染浊啦，其实它是有内容的啦，非道它是有非道的内容，但是它在做这些非道的时候它是不染浊的。所以在经里面呢，它就有一句蛮不错的话，他说菩萨 就是如何心于非道。那当然他就一样有提出人天跟二圣的这些内容，那最后做个总结，最后做个总结，他就用一句话，他说：现片入诸道而断其因缘，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。也就是说，一般的人天呢，他就是染着生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菩萨却能够入于生死，他能够入于生死去利益众生，但是他不染着了。对于二圣呢，他们就是一心的去向涅槃，然后待在涅槃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呢，他去入涅槃的时候呢，他不断生死，他去入涅槃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忘记众生。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讲的二道无菩提，到了出道的时候，就是无生法忍之后啊，菩萨的无生法忍智慧的境界等同阿罗汉智慧的境界，但是阿罗汉他们证得涅槃，他就待在涅槃里面了。那菩萨同样也有这样的智慧，他有没有待在涅槃里面？没有，他反而骗入诸道去度众生，但是他骗入诸道，他却不会去染着生死，而且他会将这些恶趣不好的因缘去除掉，然后让众生呢这些好的因缘不断的增长，所以这就是菩萨的一个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然后再讲个典故啊，大家有读过导师的佛法概论吧？没有，没有也没关系啊。那有也没关系，不管有没有，请听我说。在第十九章的时候，导师有提到说，这个菩萨的慈悲啊。那慈悲呢，平常都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持戒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持戒其实就是护身，保护生命啊。所以五戒整个都是护身，保护生命。那如果以杀生来讲，我们不杀，不杀生，是不是真的慈悲？对啊，因为他持戒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杀生呢？不杀是慈悲，杀生是不是慈悲？看情况，看什么情况？该杀就杀。对，所以老师说，菩萨的慈悲呢，不是以不为主了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了事了。你真正的人杀，才是慈悲圆满的体现。那怎么讲？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恶人，然后他想要去害死很多的人，那这个时候菩萨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将这个恶人杀掉。他把这个恶人杀掉，他能够救很多将要被杀的人，不止救很多将要被杀的人，他甚至救这个恶人，救下这个恶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去杀了这么多的人，他将会堕到地狱去受苦。但是他还没去造这个恶业的时候，菩萨将他阻止了，他就没有造这个恶业，所以他不会堕到恶去的。所以菩萨去杀的时候呢，他并不是秉着杀心去杀的，而是秉着利益他人的心去杀的。所以说真正的人杀才是慈悲的体现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菩萨行于非道才是通达佛道啊。所以如果一般的人呢，就会想说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们不要做那个出头鸟啊，遇到事情大家都躲起来，不要去做那个出头鸟，怕被打到。但是菩萨不是这样想的，他是站在利益众生的角度去想，所以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去做，而且他是牺牲自己，他也知道他杀了这个人他会下地狱，但是他情愿，他情愿他下地狱，他也不情愿这么多人被害，也不情愿 这个恶人下地狱，所以这才是真正慈悲的体现。所以这样对于菩萨心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，让大家能够理解吧。好，那再来还有讲到说真正的这边讲到说我们修行就是要断烦恼啦，但是在这一品里面呢，却又有提到说62见及一切烦恼全部都是佛种。以前我们在讲佛种，佛种指的是什么？其实有佛性跟佛种，对不对？我们上完成佛之道之前应该都跟大家讲过了，就是有佛性跟佛种。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那这个佛性指的是什么？成佛的可能性。那是什么性？空性，也就是法空性，一切法空性。因为一切法是空无自性的，你透过了因缘，那才有可能成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成佛的可能性，其实就是法空性，每个人都有，那这个就叫做佛性。但是每个人都有法空性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佛？如果你没有条件，怎么成佛？所以他的因缘条件是什么？佛种嘛。那佛种是什么？菩提心啊，你要发菩提心啊。我们讲这个二到五菩提，第一个就是什么菩提？发心菩提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发心，就是发什么心？发菩提心。那这个菩提心的内容就是我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所以佛种一般我们讲是菩提心，但是维摩诘居士为什么讲62种邪见乃至烦恼是佛种？所以如果你不去看里面的这个解释，那你光看到这些你真的会疯掉。为什么跟我们一般理解的差异这么大？那其实在经里面呢是有讲到的啦。这个维摩诘就是维摩诘居士，他就说如果有人入于这个无为正位，他就不能再发无上菩提心，就不能再发菩提心了啦。那他就举一个这个例子啊，就好像莲花，大家知道莲花都种在哪里吗？湿地淤泥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叫做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嘛。那如果你把莲花拿到这个什么、啊、这个高原陆地去种，可以种火吗？没办法种火。所以他就是以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呢，莲花就好像这个佛种一样啊，它到底要在哪里才能够得到生长，得到滋润呢、啊？也就是在这些烦恼里面、啊、所以这个烦恼啊，就好像养分一样、啊、就好像养分一样。哦，烦恼虽然不好，对不对？烦恼不好，但它就好像这个粪壤之地啊，粪土啦、啊。粪土是以前大家在用的肥料是什么肥啊？以前你们老一辈的听过大肥吗？大肥，大肥是什么知道吗？就是人的粪便嘛，化粪池啊。因为现在讲就是化粪池、啊、那些其实是养分来的，它虽然不好，但是它却是养分来的。然后这个声闻人证入这个无为空性，就好像虚空一样，你在虚空里面你种东西是不可能生起来的，但是你把种子丢在这个粪土里面，它却是可以滋长的，它却可以生起来的。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，起于我见如须弥山，就是我们的我见、啊、像须弥山这么的大，但是它还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生佛法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这边其实就是在讲怎样呢？讲声闻啊，你证得这个无为空性的时候呢，你是没有办法再发无上菩提心的了。 所以这边才会说大家设呢，恨自己断尽烦恼，无法再发无上菩提心。所以这样的立场就牵扯到二圣可不可以回小向大的问题啊。所以二圣可不可以回小向大，如果没有看法华经的人，那就认为二圣是没有办法回小向大的。但是当你看了法华经之后，你才知道其实二圣是可以回小向大的。因为所谓的解脱道呢，它只有一条道路而已，同样在这一条道路上面，二圣呢只不过在中途啊，但他还可以继续走，他只是暂时不走而已，但是他可以继续走。所以他如果继续走的话，就叫做回小向大，他是能够成就佛道的。那为什么在这个法华经之前，所有的大圣经都说二圣人没有办法再发菩提心了？因为那个时候的二圣人呢，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自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啦，所以他不想再多求什么了。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呢，就讲到那个穷子玉，有没有穷子玉，就算他的父亲找到这个穷子了，把他带回家，然后让他去慢慢的就是把他叫回来之后呢，一开始这个穷子看到这个长者家这个家财万贯啊，富丽堂皇啊，他吓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他想说这个人要干什么，他是不是要把我拐来这里骗了杀了当猪仔，所以他就跑了。结果他跑的时候呢，这个长者人就叫另外两个比较看起来比较憔悴的人，然后去找他，然后就跟他说我们这边缺这个清洁工啊，你要不要来做清洁的工作。所以当他给他做清洁的工作的时候，他才肯去做，因为他觉得这样适合他自己，乃至他来做这清洁工作，慢慢把这些什么财产啊交给他的时候呢，他都不认为这是我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没有雄心壮志的话，他是没有办法成就大事的了。所以穷子玉这个长者用种种的方式呢，其实就是要激起这个穷子的这种雄心壮志，那这样才能够把所有的家业全部都交付给他，所以他有雄心壮志才能够成就大事。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法华经之前的声闻人呢，就是没有这种雄心壮志的，所以到了法华经呢，就非常明确的把这个问题点出来。好，那第九入不二法门品，就是讲入不二法门。那到底什么叫做不二？其实不二呢，指的就是非相对法。那什么叫做相对？就是我们讲黑，我们讲黑的时候，那一定是怎样？跟白相对嘛，讲长的时候，那一定是跟短相对嘛。没有相对的时候，你不能讲它是长，也不能讲它是短啊。只有相对才能够讲长讲短，所以一样的意思，不二就是非相对法。那非相对法它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实相，就是诸法实相。所以诸法实相呢，它是心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它不是言语的境界。所以在这边就很好玩了，大家都去表示什么叫做不二，到了维摩诘的时候呢，他就怎样，嘴巴就闭起来。所以他闭起来之后呢，这文殊就赞叹他说这才是真正的不二。好，我们看第六页。那第六页第十品香积佛品，就是讲到吃饭的时候了。那舍利弗想说吃饭时间到了哦，所以刚刚讲过了，这个维摩诘就化一菩萨去乞食回来，然后大家就来供养这个，就是从净土来到秽土供养释迦牟尼佛。然后由相犯的因缘呢，就谈到净土跟秽土众生的身形啊根性都不一样，那佛的教化当然也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度化众生呢是因病与药啊， 哦，因病于药。所以你像人参很好啊，但是你现在在感冒发烧可以吃人参吗？不可以啊，你要吃什么？吃黄连啊，就是泻火嘛。所以一样因病于药，所以在这个净土跟秽土教导的方式都不一样。但是佛的功德有没有不一样？没有，佛佛平等。而且这边又提到说，秽土的菩萨，他是非常立根的哦，因为他们有十事善法，去摄化众生。然后接着呢，这些净土的菩萨就问说，那这秽土的众生如果想要往生净土，要成就什么功德才能够往生净土？那经里面呢就提到成就八法，所以这品就有提到十种善法。因为有十种善法，所以秽土的众生根基很利。那如果你想要往生净土，你就要成就八法。那这十法八法，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相继佛品看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，我想把这边把它讲完。那第十一菩萨行品，菩萨行品就是说，我们事情已经讲完一个段落了嘛，对不对？问病的情况到一个段落了，那大家就要一起回到佛住的这个安罗树园了。那佛为大家开示，就说佛以不种方式去度化众生。那有的佛是以光明，有的是以相伴，有的以声音，有的用语言文字，所以每尊佛用的方式都不一样。那佛的色身啊、寿命啊、教化方式，还有国土净慧都不一样，但是佛的功德是平等的。那众香世界的菩萨要回去请佛为他们开示，那佛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，叫做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句话很棒哦，这就是凸显了菩萨不同凡夫也不同恶圣的特色了。所以就是说，有为法、有为善法虽然是不真实的，但如果舍弃这些善法的话，你想要成佛是没有办法完成的。那无为法它虽然是真实的，但我们应该要观空而不证空。所谓的证空就是一直待在空里面的啦，待在空里面什么都不做了，叫做证空。所以菩萨他只是观空，他观一切法他是无自性空的，但是对于世间的善法他还是去照做，所以他才能够怎样呢？他才能够成就佛道啦。好，那第十二品见阿处佛品，这个阿处佛品刚刚就说过了，佛就问难了这个维摩诘嘛，对不对？你想见佛，你是想见色身还是法身？那维摩诘就很巧妙的回答。那导师说，维摩诘所回答的话不外乎四个字，观身实相，观自身的实相等同观佛的法身，因为法身就是实相，所以观身实相，所谓观身实相就是知道法空平等不二，那这就是法身。好，那舍利佛就非常的崇拜这个维摩诘居士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就问他说，你到底是从哪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？然后维摩诘居士呢，就用实相的角度切进去讲说，我根本没有来也没有去的，人说没来没去没事情。佛呢，释迦牟尼佛呢，就用世俗地的角度对舍利佛说，其实他是从阿处佛妙喜世界来的了，所以才进一步去介绍了这个阿处佛妙喜世界。那十三的法供养品，我们刚刚也讲过了，就是法供养胜才供养。但是怎样才叫做法供养呢？那你就是要闻法、读诵、思维，也就是十法行啊。那这十法行呢，还要配合什么呢？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事。那这样的法供养就胜过财供养。那第十四的足雷品，就是附嘱这个弥勒菩萨未来要流通经典，不要让它中断了，然后知道众生的根性。 那如果只是耗耀这个经文的美妙，然后不探寻它的一个道理，那这些就是心学菩萨。那能够闻声法而不为心境污染，那这个才是久学菩萨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三卷十四品的内容大要呢，大概的讲一下，这样不知道大家对《维摩诘经》有没有兴趣，想要继续听下去啊？那如果没有兴趣，可能下一节课就看不到人了。那如果有兴趣，感觉不错哦，好像蛮生动的哦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学。那我们下次呢，就从玄论开始啊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